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辅导的这个第十一课，也是呢《道普贤行愿品》呢接近最后的这个部分了。那么整个普贤行愿品总共呢上是用了12堂课的内容在讲，我们今天呢已经到了这个最后的这2堂课，那这一部分的话就已经在宣讲到后行以宣说功德而结尾的这一部分，那就是主要是在宣讲呢念诵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或者其实它不只是念诵啊，当然真正的圆这个法呢，它也有奉诵啊，有修行啊，有传播，有讲文等等。但是总体上来讲，圆普贤行愿品会有什么样的功德？第一个呢，是从现世果报来讲；第二呢，是从来世果报来讲。当然，这个现世和来世呢，都是从主要的角度而言啊，其实并不完全啊，就界定的这么清晰啊，只是从一个侧重点来讲。那么现世的果报呢，分了4个方面：第一呢，是获得殊胜的福德。第二是速见如来等利益，第三呢是获得等同普贤菩萨的功德，第四呢是可以净除业障。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啊，就是获得殊胜福德，它的这个功德啊是有一个对比的上下两颂来进行呢，这个比较出这个奉诵普贤行愿品它具有如是的功德。首先是说，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是天人，今一切刹微尘劫，若人于此生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求生菩提心可养，护胜功德过于彼。那么这两段颂词呢，实际上是有一个上下功德相对应的对比的一个方式，来宣说出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呢不可思议。那我们说前面的这个颂词呢，它是一种假设句，就是比如说如果呢当我们现在真实可能做到这两种善根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假如说在百千万亿劫当中呢，以十方所有无量无边刹土中的遍满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如意宝啊、金银玛瑙等等的这些珍宝把这所有的珍宝在实际上这些珍宝的话，就是遍及十方无量的刹土全部聚集来呢供养一切佛刹当中的十方三世一切如来，这是一种功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大家可以知道，从这个经教里面，像《法华经》讲的也比较多，还有呢《百业经》当中都曾经说过呢，哪怕是供养世尊微少的一点点这个鲜花呀、水呀、香啊或者说饮食啊，哪怕是对一位世尊就是对一尊佛陀供养些微的特别微少的贡品，都会有呢非常广大的功德。比如说他就会获得相貌端严呐、快乐幸福啊、无病长寿、不堕恶趣等等的这些永远处于善善趣暂时的角度来讲能够呢一直获得善趣人生等等，有很多的功德。但是呢，更何况是说在百千万劫当中对一切的佛宗，并且呢供养的这个供品呢，也是十方无量刹土当中的所有的供品，这个功德呢是无法想象的。那另一句话来讲，最胜安乐是天人，就还有一个是说以人天龙夜叉等等的这些界当中的妙义啊、伞盖盛创鲜花等等的最殊胜最悦意的字句，在呢一切的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在一切的佛刹微尘数劫当中呢，布施一切的人天众生，就是一个呢是做对于呢这个三十一切诸佛如来做供养，一个呢是对一切广大众生做布施，这两种善根呢都是无法想象的。那么这个果报不可思议它的功德呢无法计算。但是呢，如果说若人于此生愿望，就相比较的角度而言，如果说有人听闻了殊胜的这个普贤愿望之后，一经于耳能生信心相续当中能够产生呢清净的信心，求胜菩提心可养，并且呢对于殊胜的大菩提产生的这种渴求心， 俩惺相惜当中呢极为仰慕，希望自己也能够获得，仅仅是这样的一种心念啊，获胜功德过于彼，这个彼就是前面那个颂词当中所描述的这个，一个是上供于啊诸佛如来，一个呢是下施于广大众生的，这两种善根就是他所获得的这个殊胜功德远远超过了前面呢所造的殊胜福德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啊，当然啊大家对这个问题学习了之后也不能偏度啊，有一些道友呢学了这个颂词以后啊，就把自己平时呢经常上供下施的行为就中断，这个是不合理的啊，因为啊，道友们应该要清楚呢，我们平时在积累功德的时候，一个方面的话就属于相续当中文思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属于正法的力量，不管是文法思维佛法还是修行佛法，它的善根确确实实是广大的啊，就是比如说我内相续当中在在的去思维出离心的这个道理，或者是信心菩提心的这种道理，在自相续当中呢去串习，还在自相续当中呢去这个修行它，然后乃至于让相续中升起这样的功德，那个功德确实是很大的。那上师仁波切尤其在后一颂当中也讲到的，说这样的功德的话啊，它并不是说能够呢就是好像你外在的身体能飞来飞去啊，你的语言能打动人啊，也不是说啊你的这个身居高位财富圆满就能够代替得了的，因为内相续的功德是最主要的。但是我们学了这个颂词以后呢要注意有一条，就是不要偏堕。虽然后面的这个颂词它的侧重点的话就在描述说这个奋诵普贤学缘品的功德极其不可思议，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广大功德，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呢而取此舍彼，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佛教里面的话讲到的智悲双运，那尤其呢就是外在上面的这种供养外在上的这个上供下施，乃至于呢这个我们说前五度的种种的修行，它其实也是一种修行的很重要的方便啊。那么我们本身的话平时也经常提及到以福养慧，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呢，其实一个作为这个福报的角度来讲，福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有福报那么他就容易遇到各种各样的善缘，包括他植育善知识也是福报，他能够呢去入佛门学佛也是福报，他能够遇到真正的这个善知识和正法也是福报，他在这个闻法过程当中没有障碍具有暇满，这也是福报。那么闻了法之后呢，他能如理如实的做思维，而不会产生一些非理的邪见，这也是福报。那么源于自己所思维的法义，他能够真正如理如实的去修行，这也是福报。乃至于你对于上师三宝还有这个所有的这个殊胜对境啊，升起一念清净的信心，这都是福报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在在的能够遇到善知识和善道友，这些都是福报。那么修行是需要资粮的，这种资粮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呢它是可以通过平时的这个积累，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呢身体和语言造作的这些善根，就像刚才讲的上供下施等等，这些善根其实都是我们培积福德的一个因。这种福德呢源于相续当中，我们在前面讲到那个七支供的时候尤其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外在上面呢造作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上供下施的这个有漏财物方面的一些供养，内相续当中呢摄持，让它呢变成自己解脱之资粮，像这样的善巧呢要运用这也是呢修行必不或缺的必不可缺的。只不过我们是从这个颂词本身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单单呢即便是没有别的发心，只是以一个清净的欢喜心去供养三世诸佛用刚才所描述的这种善根这种广大的供品去供养三世诸佛，或者说呢去下施一切众生，他的那个福报或者说他所获得的这个果呢福德之果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呢跟这个普贤学缘品的这个本身去思维它的意义去奉诵，去这样随诵而发愿所获得的功德大。因为这个普贤学缘品说到最后，其实也就是上师说的，按照大乘的标准来讲，它真正的成就是在于呢内心当中的菩提心成熟，这才是真正的成就相，而并不是外在呢其他的东西。 但我刚才跟大家说，这两者不要偏多的意思呢，是我们平时在形象上面啊做的这个布施财物啊、上供下施的行为要做，但是我们可以以普贤行愿品的这个愿力摄持去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把这二者呢，一个是外形上面，一个呢是属于心相续的这个发愿力去摄持呢，全部合二为一，这样的功德才最极圆满。那才最结圆满，所以有一些道友呢，这个闻思了之后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偏惰。以前没有闻思的时候呢，倒还是很愿意行持善法的，不管是上供下施也好，护持僧团也好，这个建造三宝所依也好，包括甚至于做慈善也好，都是很用功的。但是呢，闻思了之后呢，反而觉得哦，那这样子的话，看样子闻思修行的功德最大，那我就只要闻思修行，我其他的这些善根呢，我就不做了。其实这种想法呢是具有不是很圆满，是偏激的。那我们呢，在外在的行为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菩提心呢，它分了有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两方面。那对于这个愿菩提心，那是我们相续当中的一种发愿力。那对于行菩提心的话，就是在具体的行持六度万行，就是你要具体去行持布施。这个持戒、安忍、精进、禅定，乃至于智慧，是要你真正去操作的。那么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这个布施，也就是涉及到的这个最一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涉及到上供下施。那么还有这个无畏布施，就是说戒杀放生啊等等，这属于呢赐予众生无所畏惧的这个含义。再有呢，也就属于是法布施，它都属于呢是。做这个就是施度范围当中的，所以我们平时在操作一些这个善法的时候呢，越学佛越应该努力的去培集善法。只是培集的时候呢，它就越来越多的善巧。以前的时候呢，不会发愿，只是觉得呢，源于三宝做功德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很欢喜的去做。那么现在学了普贤行愿品之后，虽然呢，这两个偈颂是以对比的方式呢，来跟大家宣讲。但是你们要懂得，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就呢取一舍一，这终归不是佛家圆满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从对比的角度知道，这个奉送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极大，但是你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就是在你平时在行持这些善法，在做上供下施的过程当中，要以呢普贤行愿品的发愿力去手持。这种功德呢，才叫福慧双修啊！一个呢是修习我们相续当中呢，是具有一种正见的智慧，以普贤行愿品摄持呢去操作；一个的话就是你外在的这种行善的行为，它是呢属于福德资粮的范围啊，以信心呢也就要去圆取。这两者的话，哪一个都不能缺，哪个都不能缺，不要呢行为偏激以为呢就只要我自己呢光是奉送这一点，然后所有的善法呢都不需要再去操作，实际去帮助别人的行为再不用去过度的去这个行持的话，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邪见是一种邪见，这是不合理的。这点稍微呢跟大家这个提醒一下。那本身诵词的意义并没有错。那本身诵词的意义没有错，关键呢就是在我们平时行持的时候，要懂得如何呢这个圆融一味的去行持，就是你应该用你的普贤行愿品这当中的意义呢去摄持你所有的善根。那么并不是说只是诵普贤行愿品，而所有的善根就不再造作，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一地方呢稍微的跟大家再提醒一下。那主要呢我们讲到这两诵的时候，侧重点还是要在后一个诵词当中跟大家再稍微交流一下，就是其实现在末法时期的话，佛教徒呢，学佛的越来越多，但是呢，求人天福报的也越来越多，不闻思的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只局限在烧香拜佛，只局限在呢这个求财、求平安、求事业、求发展、求幸福，而对于呢。佛法真正的一些，尤其是跟出离心、菩提心和无二慧见相关的内容呢，越来越不感兴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每年呢到过年前后的时候内地的各大寺院都是爆满，所有的人能够排几个小时的队就为了到寺院里面去烧一炷香。这种虔诚心呢，我们可以很随喜，确确实实呢也能看得出他心里面的那份虔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主要的根源是对于自己，这个这一年当中生活幸福能够求财升官呐， 能够这个事业发达的那种渴求性，就说明他源于三宝的落脚点，最主要的还是落在能够获得人天福报上面。他特别希望借用年前年后的这个时间，到寺院里面去烧香，去做一点善法，去呢做一些供养，做一些布施的话，就能跟自己增上福德，而能让自己一年当中风调雨顺呐，事业发达呢等方方面面都顺顺利利。人们很讲究这个。这虽然讲究这一点呢，并不是佛教要排斥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你给他说轮回是痛苦的，这个总体的这个来讲，轮回呢是苦的本性，没有丝毫安乐可得，所以应该要希求出离。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他是没有兴趣的，他唯一的心念还是希望在轮回当中能够获得人天善趣的果报。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呢，佛教徒的素质并不容乐观。我们并不遮止说这一部分不是佛教徒，其实这一部分属于下士道的发心，它也属于佛教徒，佛家广大，种种都有。那么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愿求，佛陀都会满愿。但是真实意义来讲，佛教的精华还是属于呢，一个就是属于是解脱道的这个内容。他对于自己从轮回当中出离，乃至于呢想让一切众生从轮回中出离的愿望，并不强烈，并不强烈。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末法时期的话，这样的一种现象。那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呢。其实这个普贤行愿品，它站的高度非常高哦。他站的这个高度非常高，他是一个呢真正大乘的一个十大愿王的核心。所有的大乘菩萨都是呢以修习是普贤行愿品，最终呢当他证悟的时候，是获得了这个圆满，获得了普贤行愿品所有的这些愿力，并且这些愿力呢都能够真正得以实现，才会呢出现了这样的这种圣者的果位。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品站的基点就非常高，站的这种基点的话，那实际上就像上师说的，真正的成就是我们内心相续的菩提心的成熟。那么对于一个相续中有菩提心的人来讲，他一定是有愿望，愿自他一切众生出离轮回的，这才叫做佛教的素质，这才是佛教徒的真正的素质，乃至于呢佛法的这个真实的命根。其实呢，它真实的含义的话，还是解脱道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有菩提心的人来说呢，其实在这一个时间当中，我们在这一期的生命当中的话，你有钱也可以，没钱也可以，有地位也行，没有地位也行。但是，你相续当中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得最殊胜的这个菩提的法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说相续中有了这个菩提心的力量，那你什么都有了。不一定说我外在一定会有钱有权有钱，这个有字句什么的，这个不一定。但是的话，你拥有了世界上最殊胜的如意宝，而且你的相续中无比快乐。那么如果说自相续，即哪怕就是上师说的，你能在天上飞来飞去，你能在水里游来游去，你能够呢这个知道别人的这个宿命或者说了知自己的宿命，再怎么样的话，相续中如果没有真实的菩提心成熟的相，那么不能说自己的修行呢有所增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颂词呢，关键是后一个颂词说奉送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巨大。那么奉送普贤行愿品的话，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普贤行愿品当中，它讲到的是大乘的核心，大乘的十大愿王为主的这些种种发愿。那么这些愿的话，都是围绕着出离心、菩提心、信心，还有呢这个无二慧。就属于圣者菩萨的这种种种功德利众的那种愿望，围绕着这些作为核心啊。所以前面上师不是说嘛，整个普贤行愿品简单来说，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以这两个作为核心而发的这个愿力。所以我们在奉送的时候呢，心相续要跟得上他的那个意乐，心相续当中，要跟普贤行愿品的发愿呢，要能够随同，要能够相应。那么这样的话，所得的功德确确实实超胜于前一个颂词，用外在的这个如意宝等广大的这个供品来供养了三世一切诸佛，乃至于呢下世一切众生，确实呢胜过他的功德。这属于是内相续当中的这个正法的一种功德力量。所以我们说，佛陀的这个命根佛法的这个命根呢，或者佛法的这个根本的话，主要就包括了正法和教法两种。那么对于教法来说，那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再再的给别人宣讲的这个佛法佛陀的正法，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对于正法来说，那就是自己的话，相续当中 一定呢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够拥有阿香普贤玄品当中所描述的这些殊胜的功德。那如果你在相续中这样去发愿，这样去串习，这样去修行，他的这个功德确确实实呢，远远超胜于前者。那这就是普贤玄品的一个其中第一条的功德殊胜。第二条的话是叫做呢速见如来等利益。速见如来等利益的话，这里说即常远离恶知识，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啊，具此普贤最胜愿。这条的话就是说到，那个普贤玄品呢，它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功德啊，第二个方面这个功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能够呢奉诵乃至于修持呢这个普贤玄品，它能获得呢第一个啊，就能够永远的远离恶知识，那么第二个的话，能够呢永远的远离一切恶道。第三个呢，速见如来无量光，就能够迅速的见到阿弥陀佛，具此普贤最胜愿啊。所以在，这个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呢，在如来的加持下，就能够具足呢普贤玄品这些最殊胜的行愿，你就能够真实的能够现前，真实的能够现前。所以我们说，像这个颂词啊，它的功德非常的不可思议。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的话，恒常远离恶知识。这个恒常远离恶知识呢，其实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修行人他以前的根性再好，他如果执于的是一个恶知识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呢真正的走到这个解脱的。包括呢恶友也是一样的。我记得上神波切呢以前在讲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公案。甚至当时呢，就描述这个公案还是讲的蛮详细啊。今天这里呢，我只能大概的把它大概的意思呢跟大家说一下。记得当时呢，就是说有一个，也是有一位长者家呢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相貌非常的端严，而且呢人品很贤善，人还特别的寂静。她平时呢没有任何不良的习惯，就是，唯一呢就喜欢跟修行方面有关系的。还喜欢禅坐啊，喜欢这个真正的这些法义上面的这个内容，所以人呢显得非常的寂静调柔，而且人品极为贤善，长相也特别的端严。那么当时呢，长者自己也非常自豪，而且呢，他的这个孩子呢，年纪很轻的时候呢，就会思维一些很甚深的道理，让他的家人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他就曾问他的父母啊，就是说好像意思说怎么样呢？这个自己的心识啊，就是安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还是什么？他当时那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公案时间有点久，有点记不清了。当时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父母呢都觉得很惊讶，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怎么会问这样一个深奥的问题啊？就很像修行人的一些问题。后来呢，他的父母特别的自豪，就。在外面呢，就是张告这个告示啊，就是说，如果有谁呢能够解答我女儿的问题呢，那我们就重金有赏。长者家里也很富有。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有一个其实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正确去回答这个问题的另外的一个婆罗门，因为贪财的缘故呢，就撕了这张榜，就来呢就说我懂得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他。结果呢，女孩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善知识面前，就在请教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说，把心安住在这个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缘什么都不想的一种境界当中，你就可以呢得到就是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答案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这个可能讲的不是很准确，但是这个女孩呢就按照那个。然后婆罗门的话，他如愿以偿嘛，拿到了财宝。然后女孩呢，按照这个婆罗门所讲的那个道理呢去修行，一下子呢心就安住在他所说的那个状态当中。最后的话，来世的时候呢，就转到了这个无色界当中的空无有处的那个境界那个境界。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啊，就是他转到那个境界当中去呢，他以为自己获得了成就，然后到了他无色界的那个果报成熟完了之后，又呢堕落到人间呢，就转成了一个老母猪。那这个公案真正刚开始的那个缘起啊，实际上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次领着阿难呢托钵化缘，就在这个 猪圈当中啊，看到那头老母猪的时候，佛陀呢就放光微笑。阿难呢看到佛陀的这样的一个表示呢，就问佛陀说：“佛陀，你为什么呢？”就是说佛陀不会轻易的，不会随意的这个放光微笑。那佛陀为什么对着这头母猪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佛陀就讲了他前世的那个公案，并且说他从无色界呢。这个业报尽了之后呢，就转成了这头母猪。那我们说啊，我就给你们简单大概描述一下这个片段，大家呢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最关键的点上，不要跑神儿哈。放在最关键的点上是要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女孩呢，相貌端严，那也是前世福报修来的，非常的寂静，而且很聪明，前世福报修来的，人品贤善。前世的福报修来的，那么，而且当时那个婆罗门给他胡诌的方式啊，也给他讲说啊，你的心安住在什么都不想的那个状态当中，他自己当下就能够安住在这个空定当中的那个状态啊，直接呢在来世的时候转到了无色界，这个也是前世的一个大福报。他如果没有相当深厚的善根的话，我们现在试一试嘛。我如果说按照这个婆罗门的教言说，把心安住在什么都不想、空空如也的状态当中，我们自己安住一下试一试，看哪个人能安住得进去呢？但是这女孩的话，直接就能够安住在那种禅定的状态，所以来世呢就转到无色界呢当天人。所以从这些种种的因缘来看的话，她是一个很立根的，而且呢福报相当好的一个。也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最麻烦的或者最可惜的，为什么后世又堕落成老母猪呢？因为毕竟的话没有超出三界。那我们设想说，假如说他当时能遇到佛陀，或者哪怕是不遇到佛陀，遇到一位阿罗汉，或者是遇到一位佛教当中的善知识，哪怕他自己没成就。因为那一个只想贪财的婆罗门给他随手说一个，他就修出来了。那哪怕是我们说佛教当中一个呢，知道佛法，哪怕是一个正确的见解的这么一个普通的修行人跟他讲，说不定他直接就能修成功。我们讲者不一定修成功，但是那个他的这种根性的话，他只要听到，那乃至于听到一个无常的法，可能他无常的念想当下就能够升起，对不对？这个人的话，不能说他没有福报，但是唯一特别可惜的就是没有遇到善知识。所以我们说，在人的一世界当中啊，现在的道友呢，我们在座道友可能有的时候感觉不出来，觉得说，哎呀，遇到善知识很难嘛。你看现在世界上呢，这个就是汉地的、藏传的、印度的、国外的善知识一抓一大把，多得要命。我都一指不过来，就觉得知识太多呢，我只能选择其中的几位来做一指啊。我说一知识这么多，怎么会出现这种，或者说我不用顾虑这个问题，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是不一定的。如果我们自己曾经啊，现在我们遇到的都是具象的善知识，我们现在一直呢，我们的上神波切呢，在这里修学净土，这是我们的一个福德因缘的感召。但是如果说呢，你没有这个因缘，那有可能你寻寻觅觅就是找不到善知识。你是曾经前世呢培积了这个福德，所以这时遇起来觉得特别容易。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因缘的话，你可能是历尽千辛万苦，甚至于倾家荡产，寻寻觅觅一辈子，你就是遇不到善知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为了让我们后世呢，我们经常发愿说生生世世不离师，对吧？我们发愿说生生世世呢，愿我都能够只遇到大乘佛法。那为了让这样的愿力实现的话，首先依照普贤学缘品这里所讲的，即常远离恶知识特别重要。就是我宁可我还没有遇到善知识的话，那我也不要遇到恶知识，因为遇到恶知识的话，直接是毁坏自他相续的，非常麻烦。容易什么呢？不光是说毁坏自他相续，因为他的行为。他的见解都是错的，他的行为源于他的这个见解也是错的，并且的话源于他的这些邪见，甚至于有可能对反过来对佛法升起邪见，退失信心，甚至于呢会诽谤佛法，这都是有可能的。有很多呢在外道当中修习的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邪知邪见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也是算得上是修行人呢，他们对佛法的知见呢有很大的误区，也有很多的误导，然后认为呢佛法不殊胜啊，在在的诽谤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些是可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多多的念呢，只不过呢在做道友还是属于缘分好，在自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善知识很好遇嘛，现在在网上搜一搜。 看到哪个上师特别有名的，八九不离十都是错不了的，肯定都是比较具象的大善知识，我直接一指就可以。那是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福报现前，显得那是如此容易，但是实际上的话，当你没有这种福报的时候，你没有培集，没有发愿，没有用愿力呢，好好的去受持它这个远离恶知识、常遇善知识的这种因缘的时候，你会发现后世的话，你想遇到一个善知识特别特别的难。那么在这个呢，同样的还包括呢，就是善友啊，就是恒常呢要远离恶友而止于善友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就普贤学园品的这个功德力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功德呢是极为殊胜的。那第二个的话是永离一切诸恶道，很多道友觉得，哎呀，这个远离三恶趣是不是这种功德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其实呢，这个我们说呢。好像前面有几堂课提到过这一方面啊，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啊，你要想说自相续当中啊，无始劫轮回当中所造作的多少的贪嗔痴的分别，都在阿赖耶识当中藏着，不光是心念上的贪嗔痴的这些分别，还包括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语言造作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恶业呢，只要造作了呢，所作业不悔嘛。啊，当他没有成熟之前，他的所作业是不会释悔的，都在阿赖耶识当中藏着。只不过现在的话，我们是由于暂时的某一种善根因缘成熟，所以说呢，我现在呢就是又能止于佛法呀，又有上师来摄受，自己呢又有机会呢来修行佛法，看起来特别好。但这只是某一个暂时的善根因缘，那我们在相续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还有无量无边的恶业的种子习气。那么这些恶业种子习气的话，哪任何一个，只要一成熟其中一个，就是堕落恶道的，那它一定是堕落恶道的。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就要发愿，借用普贤学园品的力量，天天念，经常发愿，就会远离这些低劣的身份。就是什么叫做低劣身份呢？就是地狱、恶鬼、旁生这些特别可怜的低劣的身份。所以像我们的这个。传承祖师法如意宝曾经都是这样讲过，我们说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念普贤学园品，因为我担心自己堕入恶趣。所以这个直接意义上来理解的时候呢，就是说，只要经常念普贤学园品呢，以后就不会再堕入恶趣，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功德不可思议，它的功德不可思议哦。我们呢要想在临命终时保证自己不落恶趣。不堕恶趣，这都是一个大修行的一个结果。先不要说成就，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不堕恶趣的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它并不太容易。尤其到临命终时，你能说我保证我不堕恶趣？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即生当中再再的，最好是每天能够坚持念一遍普贤学园品，不是说是这个口过心不过，在念诵的时候呢，心里面去注意它每一个诵词的这个意义。我们这次学过一遍之后呢，还是希望道友们能够把这个普贤学园品呢，这个它的大致的科判呢，还有它每个诵词的意义呢，大概的标注一下呢，然后呢，每次呢拿着自己标注过的这个。宋词呢，这个边想边念一遍，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很重要的。这里我们就说到，因为呢，念诵这个普贤学园品的话，一定会摧毁呢转生三恶趣的种子这就是能够保证我们生生世世都呢不堕恶趣，而呢能够转生人天善趣，拥有一个修仙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那当然，如果借用普贤学园品，直接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一劳永逸了。因为再来轮回的话，都是大菩萨的化现，就不存在是不是担忧堕恶趣的问题。因为从菩萨的身份上来讲，即便是堕入恶趣，它不叫堕呢，它是屈入恶趣的话，都会成为利众的方便，那个就无所谓了。但是在凡夫修行人的阶位的话，我们一定要借助普贤学园品的力量，让自己不堕恶趣，这个很重要。那再说到他第三个功德的话，就是说速见如来无量光，就是我如果今生能够好好的修持普贤学园品，临命终时就能够看到，就是说见到这个无量光如来，也就是我们说的阿弥陀佛。临命终时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的尊严，所有的罪障依次而遣除，直接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呢，正好是我们修学净土的这个佛教徒呢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临命终时能够往生极乐。所以普贤学园品的话，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就是第三个方面，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深愿，就是完全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完全能够具足呢此普贤学园品， 所有最殊胜的这些心愿，在这相续当中可以真实获得。我们现在其实都是相似去缘去，很多呢圣者以上的境界呢都是相似的去缘去，以总相的方式呢，听闻的方式，总相的方式呢去发愿。但是呢一旦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就可以真实在此相续当中获得了。那么上神波切在这里呢就讲到有一段这个唐朝的那个公案，哎，我觉得这个公案非常的殊胜啊，就是有一个叫狮子国，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这个叫这个僧名加多罗的这个高僧啊，是一位三国圣人。他到中国的时候，发现有人读诵华严经，他就很欢喜啊，说的是在这个没有想到在这个东土呢也有华严经，因为呢，在印度啊，在印度的话，他们是怎么样传的呢？说如果说有人只要对此经做了称赞，就是他也没有读诵，也没有手持，也没有自己读诵，他只是说啊这个经很好啊，对此经做的这种称赞，那么这个人洗手的那个水要是沾到了虫子呀蚂蚁呀，这些虫子蚂蚁到命中的时候呢都能转生于天上，何况呢去受持此经的功德。所以从这个他的这种描述的话，就觉得经文的这种功德不可思议。那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普贤学缘品又是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的缩版其实就是普贤学缘品。那我们现在的话不要说是赞叹了如果是赞叹的话，我们回家去洗手，洗的这个手呢，如果洗手的水要是沾到虫子蚂蚁，你也应该升起欢喜心这些蚂蚁肯定是能够往生天界了那么何况呢我们在的每天去奉诵，去手持，去读诵，去依靠呢借用这个普贤学缘品的话去修集自心，那这个功德呢确实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信根也很重要，你对普贤学缘品有多大的信心，那么你就能够获得普贤学缘品多大的加持。那你对这个普贤学缘品没有信心，那么你就不得加持你也就不得加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从这两堂课尤其宣讲了普贤学缘品的这个功德，奉送功德之后呢，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极大的欢喜心就想到我如果说每天如理如法的能够念诵普贤学缘品，决定成为往生的因这样的话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带着这个我一定能往生，带着强烈的信心去奉送呢，那么他自然呢也能够获得如是大的这个功德如是大的功德。而且呢这个颂词本身说念诵普贤学缘品，远离一切恶之事堵塞一切恶趣之门，迅速能够见到呢无量光佛的这样的功德，这样子会在此相续当中现前。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科判，就是说获得等同普贤菩萨的这个功德。那这一段颂词呢是说，此人善得甚寿命，此人善来人终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那么这一段的话修持这个普贤学缘品普贤大愿的人呢，他能够得善得甚寿命，就是他能够呢得到特别善妙的殊胜的这个寿命。那就是说到这个甚寿命的话，上师在这里的解释这个字面上意思说，一个呢得到善寿命，一个呢就是能够得到善妙的这个人生，一个呢就是他此人不久呢一定会成就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呢，他能够形成了所有普贤菩萨的这种愿行就是能够获得的这个成就的话，其实就跟普贤菩萨的一切妙行是一样的，其实就是指的获得圣者功德，真正的可以超凡入圣。那么说到这个颂词的这几个功德呢，第一个这个圣寿命上是解释的非常圆满，从因和果两个方面来解释。从因的方面来解释的话，就是说获得人生之后，如果能够修持普贤学缘品，那自己的人生没有序号的角度叫做圣寿命。所以这个角度的话，并不是从他实际的寿量的那个角度来讲，而是说你的这个生命变得极为具有意义，没有序号，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呢借用普贤学缘品的这个功德力，让自己一生当中所有的功德修集圆满，所有的罪障清净，而且呢临命终是决定能够往生，这个就是一个人生不虚耗，你的这一期人生在所有轮回期当中是最殊胜的一期人生，这个叫做圣寿命。这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如果从果的方面来说，就是说如果前世呢去诵持这个普贤学缘品， 来世的时候吧，就是比如说今生受持，哎，我说的，我前面说前生受持，现在就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果法？那如果今生受持呢，我们来世就可以获得呢具足福报啊，所愿皆成啊，无病长寿啊，相貌端严等等等等。这个角度呢，啊，叫做甚寿命。那这角度叫甚寿命，也就是讲到的普贤玄品的一个巨大的功德。所以这次呢，我们在最后这两堂课啊，广泛的宣讲了普贤玄品的功德之后，希望道友们升起欢喜心。啊，能够呢，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啊，这个啊，奉诵普贤玄品。其实啊，它这个诵词呢，读起来让人也自然就能够容易产生欢喜心。然后呢，这个读熟了之后啊，觉得脍炙人口。啊，这个相续当中呢，在诵的过程当中，就意念一下它诵词本身的那个含义，随顺去发愿。这是一种最简单的，也是很好的一种修集方便，啊，非常好的一种修集方便，是这样讲到。那我们说，这是呢第一个方面啊，甚寿命，此人善来人终生，其实这一点也特别重要。这个跟前面诵词刚才是说阻塞一切恶趣之门，那么这里的话就能够善来呢在人中人天当中转生，这一点也特别的重要。因为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我们每个人的话，如果真正的这个详细了解到了三恶趣的这些痛苦啊，怎么样都不愿意能堕到那种环境当中，是因为觉得那个太苦了，苦得让你觉得苦不堪言了，没办法活啊，这样的环境是极其可怕的。那我依靠普贤玄品的力量，一方面阻塞恶趣门，一方面的话获得善趣乐。啊，就是在我还没有得到解脱、正式成就之前的话，那么始终能够得到一个善趣的人生。那么大家要知道，如果按照这个以前上师呢，上师摩切在讲前行的时候也提及过，就是借用其他的一些经教说呢，啊，一个修行人他怎么样能够在来世继续获得这个暇满难得的人生？是暇满人生啊，不是闲暇的人生，得了也没用，不是闲暇的人生啊，他是一定遇不到普贤玄品的。也不会修佛，也不会说的求生净土，那个不叫闲暇人生啊。所以说，不暇满的人生呢，得了跟没得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呢，我们说，如果得到一个暇满人生，它需要哪三种因缘呢？第一个的话，就要做广大的这个上供下施；第二个因缘的话，一定要手持清净的戒律；第三个因缘的话，一定要发清净的愿。那就是要有这三方面的因缘。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这个普贤玄品呢，它可以说，它也可以属于是发清净愿的一种啊，一个，因为它是个愿王嘛，啊，它是愿王，可以算得上是发清净愿的范围。但是的话，其实它在发这个愿的同时，就把前面的两条，因为前面的这两条，啊，就说到这个上供下施，其实普贤玄品的话，依靠它的这种修集，可以圆满福德。那么手持清净的戒的话，依靠普贤玄品的这种发愿力呢，可以让自相续当中获得清凉。其实的话，它就等于它的那个功德力啊，直接依靠这个愿望，三个条件自然就全部具足，而最终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善趣人生，并且呢是一个暇满难得的善趣人生，这个是很难得的。那获得人生止于佛法啊，这一点其实按照那个就是《大圆满前行》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远离八无暇。而且呢，具足五种自圆满，还要具足五种他圆满，还要远离呢这个暂生缘，乃至于呢断缘心，各有八种这个唯品的，总共加起来34种圆满的一个人生，才能够好好的去修行佛法的条件来说，那这个普贤玄品的话，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是非常非常方便。借用它的一个发愿力呢，那后世可以得到一个特别圆满的善趣人生，并且回持于佛法，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而且极其的方便啊，极其方便，很简易，是这样。并且呢，得到善趣人生是一个暂时的果，它呢就是有还会有呢这个修行的机会，并且呢源于我啊，因为呢今生在在的去啊，这个串习或者修行奉诵普贤玄品的缘故，此人不久当成就。啊，就是最终的话，这个人是啊，不久的将来，还不是说长久啊，不久的将来一定是获得成就的。啊，他的这个成就什么样呢？成就呢，跟普贤菩萨一样的心愿，是这样的，这就是获得真正的大成就。所以我们从这段颂词呢，啊，会觉得呢，这个啊，有时候在讲到经教的功德的时候，就觉得啊，修行好容易啊，只要我这辈子好好手持啊，这句话呢，要说话算话。有的时候呢，手持的时间久了，好像呢口念心不念， 甚至于中间有可能会产生怀疑，说：“哎呀，有没有这么夸张呢？我只是念诵了普贤学愿品，我真的就可以获得刚才所说的这些功德吗？就这么简单吗？”相续当中自己也感觉到烦恼很深啊，然后还在一边在造作善法的同时呢，有的时候呢也会没有办法遏制的那种情况下呢，还同时也造作了一些恶业。难道说修行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就看你信不信。如果你信的话，它就这么简单，这个信根为主啊。尤其我们学净土的道友的话，信根为主，一定要相信。净土本身呢，这个普贤学愿品可以算得上是净土五经之一。那么它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它的力量不可思议。你对它有多大的信心，你对它有多大的依赖，那么它就会给你多大的加持。所以呢，好好的守持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很重要。那么。道友们的话，现在不要急着说啊，我一定好好守住，我有很大信心。十年之后，如果你的信心还这么大，我说你这个人修行真的是不错的啊。所以十年之后再说这句话，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再观察一下自己的自相续，是不是信心还如实具足？那时候再讲啊。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他后面的一个功德，说净除罪障啊，净除业障，这一段呢也非常殊胜，而且这个净除业障的话是非常具有这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种功德。他是怎么说呢？往昔忧无智慧力，所造己恶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疾皆消灭。意思说，我们往昔呢，由于自己相续中没有智慧，由于愚痴的缘故呢，而造作了极为恶劣的这个无间罪。这个无间罪的话，是所有罪业当中最重的。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啊，在讲轮回痛苦啊，就讲到那个八热地狱的痛苦的时候呢，就前面的这个地狱呢，就描述了种种种种地狱的这个苦相。乃至于到最后一个最严重的，就是无间地狱，也就是八热地狱的最后一个。那么他所感受的痛苦呢，是所有前面的地狱都不能够比拟的，而且呢是直堕无间，中间几乎呢没有这个中阴身的一个间隔，直堕无间。所以这个无间地狱的话，是等于是，就是有时候在汉传佛教里面也叫做阿鼻地狱，对吧？也叫阿鼻地狱，它主要这个形容到呢，所有地狱的这个痛苦的总和，所有地狱的最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无间地狱，就是这个无间地狱。那么它的主要原因，比如说杀害父母，然后呢杀害阿罗汉，就等于是伤害圣者、杀圣者。然后出佛升学呢，还有这个破和合僧呢，在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呢是造不到的。末法时期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的道友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有这些方面的罪业。但是这个普贤学愿品啊，就如果说你造作了这些罪业的话，就是不经中阴直堕地狱，而且是直堕无间地狱，那里的痛苦呢特别的强烈。所以上师在这里呢，也是引用的这个《大乘一章》当中所解释的，为什么称为无间啊，有这五种业。而导致于呢，造的这属于是无间业，主要是这个无间是什么意思啊？它有四种解释。第一个的话，去果无间，故缘无间，意思就是说，它屈入它的这个后世的果呢，中间没有间隔，这个没有间隔就指的是没有中阴身的这个间隔，就是这个人呢，如果他真的造作了这个无间业，造了那五种无间业。当中的任何一种的话，那么他到了来世的时候呢，他临命终时呢，神识呢，这个临命终时呢，这一世已经结束之后呢，本身我们一般的人啊，就是从今世到后世之间呢，他有一个中阴身的过渡，但是像造无间罪的人的话，他没有中阴身的过渡，他这一世一结束之后，直堕下一世，就是直接堕入无间地狱，根本就没有呢。有一个过渡的那个阶段，所以叫做故诚实言，所以这是一种真实的真实的一个语言，说舍此身矣，舍掉这个身体的之后呢，次生即寿啊，他的这个无间的就是属于是无间众生的那样的一个身体的话，当下即寿，当下就先前，中间没有任何中阴的过渡，所以这个角度呢叫做无间。这个角度叫无间。第二个的话是指的受苦无间，就是说忤逆之罪呢生阿鼻狱。一劫之中苦苦相续，唯有乐间。就是他的这个在一个劫当中在整整一个劫当中呢，一直受苦，受的这些痛苦的话，他苦苦相续，就是他相续当中的每一刹、每一瞬间、每一瞬间，念念相续，无有中断的方式，连中间丝毫的安乐都不具有。那可能有些道友说，那地狱当中的众生的话，哪个众生说是苦乐相杂呢？我们不是说三恶趣的众生唯苦无乐吗？只有苦没有乐。但是像其他地狱的众生的话，你比如说像复活地狱的众生，他在他 死的那一瞬间，他会感觉到安乐，就是他这个死亡的那一瞬间，不再感受，没有那个苦的那个受觉的时候，他认为那是一种安乐，但也就是那么一瞬间。但是到了无间地狱的话，他连这一瞬间都没有，就是苦苦相续，唯有乐间，啊，因从果成名无间业，就是他是。把这个，本来为什么叫做无间业？它这个意思啊，就是无间罪业呢。业的话是从因的角度来讲，源于这个业因，最终感受的是无间的苦果，对吧？所以它这个为什么把这个业也叫无间业呢？就是按照这个，依从于果的名称来安立为叫无间业，就叫做因从果称。第三个的话是讲到寿命无间，这个寿命无间说忤逆之罪呢，生阿鼻狱一劫之中寿命无绝，就是他在一劫当中的话，他的寿命没有中断的时候啊，所以他的寿命非常长。就我们说嘛，如果你转生到善趣人生，你寿命长一点比较好，对吧？你要是转生到恶趣人生的话，你最好早死一点也比较好，是不是？但是的话，他实际上呢，比哪一个善趣的人生都啊，比人天界的这些众生活得都长。啊，一劫当中，而且说明他不死，他再痛苦他都不会死。你像这个无间地狱当中，怎么样？什么以前那个我们汉地大家经常喜欢念诵的，像地藏经啊这些哦，对于这些地狱都有所描述。他怎么样描述？什么拔舌根离啊，愁肠错斩，羊铜贯口，热铁焦朝什么焦身，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那种苦相啊。他再怎么样痛苦啊，甚至身体呢已经被分割的，枝枝节节啊，支离破碎，已经被大卸八块啊，这已经找不到一个身体的形状了，他也不死，啊，他是死不了的，他的神识一直是感受痛苦的一种相，他不会，不会死去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痛苦，所以呢，就叫做，叫做这个寿命无绝的角度啊，因从果因名为无间，就是说，这个前面的因还是指的说我们这个无间业的这种因呢，这个实际上是它的苦因嘛，它是呢随从于果的这个因，这个后面的这个因呢，实际上是指的根据或者角度的意思，就是，它所以呢，它是从由这个因的话随顺于果的。果的这种相状的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上呢，安立为叫无间业。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身形无间。讲到这个身形无间呢，就是说忤逆之罪的人啊，就是造作了刚才那五种无间罪的人，他生在阿鼻地狱的时候，阿鼻地狱呢，纵旷84000由旬，一人入中生意遍满，一切人入生呢，生意遍满，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话去入到这个。无间地狱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身体呢，他那个无间地狱呢，总共宽广各有84000由旬，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所以以前呢，上甚波切在最早的时候呢，对外宣讲入行论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第五品吧，如果记错了，这就说错了啊，就是当时呢在讲的，说是这个地狱是由谁造的呢？地狱当中的那些特别广大的84000由旬啊，宽也是广啊，这个长也是，就是宽长都是84000由旬的。这么大的这种烧铁地，是由哪个工厂当中有哪些工人造作出来的呢？没有，都是自己的业力所感，由心所造。由心所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广博的84000由旬宽广的这个地方呢，一个人堕到这个无间地狱当中，他自己的身形也就是84000这么由旬这么大，这么长，然后铺满在这个烧铁地上面，然后被这些阎罗狱卒的话，再再的去烧割，去把这个割砍啊、煮啊、煎啊、犁啊，就是用这个各种各样的铁器啊等等的就是去这个摧残，是这样。那么。另外的一切人入生亦遍满，就是所有的堕入无间地狱的人，他到了这个地狱的环境当中的话，他每个人的身长呢都是84000由旬，但是呢互相不相障碍，互相不相障碍。若每个人的身形都是遍满在整个那个84000由旬的那个地方，然后被再再的这个烧割砍烧煮砍割的这种痛苦而且互相不障碍，是这样一种形象。那我们说他的这个身形越庞大。它的面积就越大，所以它被这个砍割的这个面积就会越大，它的痛感就会越强烈嘛，是这样子，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麻烦。人家就叫做呢，因从果号名曰无间，就是它也是从它的业因呢，这个业因呢是随从于果的这个号名，号就指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名称这样的一个叫称法。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叫法，而呢称之为叫无间啊，称之为叫无间，就是它是从它的这个身形无间的角度来讲的。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理解无间罪的话，它是特别严重的。而且呢，按照这个小乘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讲啊，如果是犯了这个无间罪的话，是一定要堕到无间地狱，堕到阿鼻地狱，没有处理的机会哦，那就是没有忏悔的机会，就他忏不尽，他忏不清。他是一定要堕的啊，一定要堕的。那么，但是的话，这个，这个有了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呢消灭这个无间罪业。那消灭这个无间罪业的话，要从哪个方面来理解呢？这里我也稍微的跟大家再提及一下稍微跟大家要提及一下，就是说这个罪业呢，如果说你真正的发着至诚，随顺于普贤行愿品当中的这个力量。而呢，这样去奉送的话，这些罪业决定被消灭。这一段里面的话，这个还是挺让人惊讶的，因为在这个显宗、自宗的观点当中啊，真的再没有比无间罪更重的罪业。在小乘的这个观点中，造了忤逆之罪的人呢，死后一定是堕无间地狱，并且一定要感受这个苦报。那么从这个大乘的角度来讲啊，他可以清净这种罪业，他的这个外相上面呢，有可能显现上面有不相同，但是呢，上圣波切就举了像法如意宝讲过的。这个，他的这个讲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个偈颂的时候啊，曾经呢也有一些呢老堪布就提这个问题说，有没有这么简单呢？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父母杀了，或者一个人呢杀了一个圣者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之后，他只要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罪业就没有了吗？反而很肯定的说是这样的，不需要观想等其他要求，只要念一遍普贤行愿品，这个功德就能遣除这个罪业。那么这句话的话，让人确实觉得心里面又向往，但是又觉得是不是这么厉害？真的这么厉害？这么容易呀？这么容易呀？那个老堪布又问说，既然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就能清净罪业，那人们是不是可以随便去造作恶？因为无间罪都已经能清净了，其他的恶业更不在话下。那么法如意如意宝说，这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就是有智慧的人啊，这个就是指的是你一定要有一种智慧去念普贤行愿品，就是你念普贤行愿品的话，是要一定要有智慧力去摄持的。什么叫做有智慧力摄持？不是说我有口无心的念啊，有智慧的人的话，他在忏悔的时候具足四对之力，由于具足返回对之力，所以他也不会再随便造恶业。这句话跟普贤行愿品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知道，在前面的七支供的部分就有忏悔支。那么在讲到忏悔支的时候，它一定是跟四对之力挂钩的。那四对之力的话，首先呢，前面的这个所依对之，就比如说我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呢，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所依的法啊，我依靠什么？这样好，这样比较好懂，是吧？我依靠什么能清净我的罪业呢？我依靠普贤行愿品，这就叫所依。我的罪业呢，依靠所依于谁？就叫依靠。所依于谁呢？所依于呢普贤行愿品来清净，这就叫所依。所依对治力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特别的重要，就叫厌患对治力，就心相续当中对自己的罪业产生了深深的一种厌离心。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相续中无始劫以来这些主要造作的种种恶业，我真正的心生厌烦，我真的再不想造作了。然后的话，第三个就是法如意宝这里所讲的返回对治力，就是当你生心生厌患的时候呢，你后面必定会有返回。就是我这次呢，源于这个普贤行愿品，源于佛菩萨的加持，我好好的忏悔了罪业。那忏悔了之后的话，我宁可舍弃生命，我也不再做造作罪业。这就叫返回对治力，就它的那个力度的话，就宁舍生命誓不再造的那种力量。这样的力量的话，真的叫其利断金啊，什么样的罪业都可以清净。那最后的话，现行对治力，现行一般这个是佛教的专用名词啊，它的这个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它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仪轨或者说是方法去对治呢？我们如果是念金刚萨埵的这个心咒，那么就是属于现行对治力。那么如果说呢是普贤行愿品，我念普贤行愿品去断除恶业的话，那么现行对治力也是普贤行愿品，就是它跟所依是相合的，又是所依又是现行，是这样。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其实呢，那么从法安如意宝的这个回答当中，大家一个方面呢心生欢喜，这个是肯定的。哇，原来呢，乃至于我相续中的无间罪，我都可以依靠普贤行愿品断除。那我其他的这些罪业，我每天都念一遍普贤行愿品，那我无始劫以来的这个罪业肯定是能清净。那临终的时候，我不是很可靠的、很有大的这个把握的，就能够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吗？是这样子的，但是的话，念了这个普贤玄元品，可不是说有口无心啊。就像刚才堪布问的，堪布的这个问法，并不是说他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怀疑和邪见，而是呢，替所有的一些后学弟子在请问啊，如同佛陀一般的这个法如意宝。那有些人可能会有听到这些功德之后，可能会有这样的分别说啊，如果普贤玄元品忏罪这么厉害的话，那我就每天我想造罪业就造了嘛，我只要每天保证念一遍普贤玄元品的话，天天造，天天忏，我的罪业也就没有了。普贤玄元品的功德这么大，我造一点点小小的罪业有什么不可以呢？其实这个话是不能这么讲的，就是你真正的奉诵这个普贤玄元品的话，相续当中一定呢是说随喜，或者相合于，或者心相续当中是渴求于他所讲的那个意义。这个呢就是源于普贤玄元品做奉修，这个还没有真正要求我们观修的那个力量。真实的观修的力量的话就比较深了，这个的话一般人也是不好做的。尤其呢，这个普贤玄元品涉及到一地以上的一些功德的时候，那个我们根本，想修也不一定能修得起来呢。意思上面都觉得很难懂，对不对？那所以说，只是呢，说是从我们这个分别心啊，词句上面可以理解的这个意义呢，依教奉行啊，随顺而去行持。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去意念去奉诵普贤玄元品，临命终时的话，一定是可以呢清净所有的这个业障的。所以啊，上神波切呢，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临命终时的时候呢，不管是出家在家人呢，因为无始劫轮回当中造作的恶业都很多，那么在即身当中的话，也有造作的很多的恶业。如果说呢，一个人罪业太重了，在临死前想要呢这个顺利的往生了，毕竟是一个不太保险的一件事情，就很麻烦。他很有可能这些罪业先成熟，在你面前显现的种种的这些恐惧之相的话，你很难能够把握得住自己的心念。所以呢，最好的话是临终之前就把自己的罪业清净得干干净净，这样的话绝对顺缘具足的方式可以顺利往生。那如果要想在生前就把自己的罪业清净干净的话，一方面的话多念金刚萨埵心咒或者是百字明，那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学院常规的这个金刚萨埵法会呢，主要也是以汉人开为主要的作用就是忏悔。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多念普贤玄元品，这样双管齐下，那就是会起到像刚才所说的啊，诵此普贤大愿往，一念速即解消灭啊。只是这一念，所有的罪障速即解消灭，是这个。那这个的话，是要我们相续中有信心的哦。啊，上师在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提到了信心和智慧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你光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你像刚才啊，这个就是嘎多堪布的那个问法的话，其实就有一些，假如说对普贤玄元品特别有信心，但是他如果没有智慧的话，真的有可能会变成那种想法，哎呀，那我天天造恶业没关系了，我对普贤玄元品有信心啊，我只要每天好好的念一遍，我每天造罪业都没有大的问题啊，所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叫做有心无悔，他这个信心还不错。但是实际上心当中没有智慧呢，所以这个只增长无明了。那么这一段辩论的话，反而如意宝它再再强调普贤玄元品的功德，反而成为有一些人增长无明的这个因，因为他不具智慧的缘故，他不知道如何去正确的理解法如意宝的这个话。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若有智慧无信心，就是你智慧倒是有的，但是你信心不够呢，虽然是有智慧，有理性的智慧，但是没有信心呢，那增长邪见。来增长贤，因为佛法当中啊，很多的，尤其是佛法当中对于三宝的加持啊，对于这个佛菩萨的这种功德和力量啊，对你的那个相应啊，乃至于呢，我们依靠最终的信心，一定能够感召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邪，这个把你引渡到极乐世界等等这些，这个的话，你光凭一个分别心的一种智慧是绝对不够的，你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的话，那么你只有一个智慧呢，他因为不具信的缘故，所以他根本上对三宝的信心有问题，那么他的这些智慧就会堕落到一个邪见的状态当中去，堕落到邪见，他没有办法呢，能够正诚啊，或者说相信啊，这样的一种无形的加持啊，无形的这个三宝的这个力量啊，这个的话完全是要靠性根的啊，完全靠性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在讲到这个11课的这个整体就讲了这么多的功德。那讲这么多功德，有些道友就会想的嘛，有没有这么夸张啊？这个普贤玄元品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我就一个凡夫人，烦恼充满了一个凡夫人，然后就这样念一遍的话，就获得了刚才这4个科判讲的这一切的功德吗？你信不信？ 就这个问题，这个不是靠智慧怎么样去分辨哦，这不是靠你的分别心的智慧，你是硕士也好，博士也好，你用什么样的理证呢？你用分别心去辨别也好，这不是靠这个，这个就是信心，这就信心。所以说，光是有智慧没有信心，啊，是容易增长邪见的。有些人不具信心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怀疑到后面的话，他就产生了，有可能产生的都是非理性的怀疑。那么解脱跟他呢，也是无法挂钩的。所以这两者缺一不可哦。没有智慧，只有信心也很麻烦。那么没有信心，只有智慧也很麻烦。所以我们呢，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多啊，不能偏多。那我们在这一点的话，我还要再提一下啊，其实这个。如果是再从其他的一些理政的角度上来讲哈，你像那个就去年的时候，上神波切，在那个现场讲的这个《金光庄严论》的第五品啊，其实就讲过了那个内容，应该是第五品，第五品还是第四品，还是我记得，我印象有点模糊了。第四是种性品，第五是发心品，应该是发心品啊。还是大乘种性的这个问题上讲的，好像是发心品，就是说到那个真正的具有这个大乘种性，或者说大乘的这种发菩提心的这个。那我们说呢，普贤学愿品总体上来讲，其实核心就是菩提心，对不对？核心是菩提心，所以显现出来的话，它的根本啊，所有的大愿都是围绕着弘法利生的来讲的，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是菩提心的一种相状，就是表现出来的一个相状。那么如果相续中真是具有菩提心的话，那个他不是说遣除那个罪业的力量，什么持入啊、速出啊，这个词儿听得懂吗？持就是推迟的迟，迟到的迟，入就是驱入的入啊，进入的入。持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一个人他造作了这个地狱的业，造作了无间罪，那么依靠呢这个大乘菩提心或者大乘种性的啊，就是你是一个与具有大乘种性、愿意发菩提心、愿意利众的那种力量的话。它可以呢推迟你堕落恶趣，然后速出，速就是迅速的速，快速迅速，出就是出离的出，出去的出。那意思说，假如说有一些人呢造作无间罪，必定要堕到这个无间地狱当中，但是源于他相续当中呢真正具有了大乘种性啊，真正具有了这个大乘的菩提心，那么。他就能够呢，就像拍球地狱一样啊，就迅速呢从这个，从这个地狱当中出离，就叫耻入和速出，就有这两种功德。我先，还有一个苦清啊，痛苦的苦啊，清就是轻松的轻，就是痛苦会减轻。刚才我们不是通过那个前面上师引用的那个教证啊，引用的那个经教的教证，从四个方面描述无间。其实在这个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当中，是从五个方面描述无间。对吧？那么各经当中都对无间地狱有所描述，它就里面讲到了痛苦非常的剧烈，所有地狱的痛苦都比不到无间地狱的这个痛苦。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发起大乘殊胜菩提心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他呢，既假如说啊，他要感召这个无间地狱的痛苦，我只是说假如，其实呢，相续中有了菩提心的话，肯定是不会堕落恶趣的。那么假如他要感召无间地狱痛苦的话，他的痛苦就会非常的轻，就是见。减到最低的程度，不会让他觉得如是难忍。所以这些功德，你像在经教里面就有啊，像那个大天比丘，大天比丘的话，曾经是一个造了3个无间罪的一个出家人，然后呢，他后面不是就被逼出僧团，因为呢，造了这个杀父杀母的罪业是不能够安住在僧团出家的，所以呢，就当这个。之前别人不知道嘛，之前的话，他来出家僧团里也不知道。后来的话，知道这个他的实际情况之后呢，就是只能把他摒出僧团了，就让他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他又不愿意恢复在家的身份了，他就跑到那个很偏远的边壁地，在那里，因为他曾经在僧团里面呢，一直闻思修佛法，闻思佛法的话，他会讲法。那他对法义的道理上面都懂得，他也很用功，他都懂得。后来在边壁地的话就，继续呢弘扬佛法。弘扬佛法之后呢，在他座下的很多弟子当中就出现了有这个阿罗汉的，就得了阿罗汉的。那后来他的这个上师，也就这个大天比丘吧，应该是就是，他那个圆寂之后的话，实际上是堕入到寒地狱当中。堕到寒地狱呢，他自己的感觉就说：“哎呀，我为什么这么冷？”他就当时呢。好像是到那个去检查那个新的浴室啊，是什么样的？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步入后室嘛。他以为自己在浴室当中，他也奇怪呢，说为什么浴室里这么冷？结果呢，这个 他的那个阿罗汉的弟子啊，正好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就观察因缘的时候，就看一下说我的上师现在步入后世啊，他转到哪里去了？他一看的话，发现上师转到寒地狱去了，他很吃惊。结果呢，这个不是阿罗汉正在那个居士家里应供吗？他洗了手之后应供。因公的时候，他心里又想说，上师为什么会堕到寒地狱当中去呢？他就很奇怪，又用神通一观察，发现他的上师已经转到天界去了，就是当天人了。他这个就是如同像我们在佛教里面经常讲到的，叫拍球地狱。拍球就是我们世间的那个拍皮球的那个拍球，什么意思呢？拍皮球就这个球呢在地上啊，你把它拍下去，它在地上一弹就起来，很快吧？地上一弹就起来，意思就是说呢，如果真正的你像那个大颠皮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它堕的就类似于像拍球地狱，在地狱当中堕到寒地狱呢，感召了一下呢，当下他才意识到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冷呢？好，他就离开了，就转身到天界去了，就那一瞬间，这个就是他广弘佛法的一个功德，你乃至于他的座下的弟子呢，有圣者。啊，成就了圣者的功德，所以我们大家呢，有时候虽然你们作为在家人，不要老是觉得啊，那这个弘扬佛法跟我们没关系啊，我只要自己好好念佛就行了，什么发心都不做啊，什么这种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你都不愿意去参与，不愿意挂钩，其实这个是最傻的。我们自己在家里能修出多少功德来？啊，自己在家里念佛的话，就像我上一次曾经讲过的，你能达到一心不乱的话，那我竖起大拇指夸你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什么了。但是的话，你自己的修力到底有多大的功德？你实际上的话，随顺到上师的弘法利生的这种事业当中的话，那才是培福，就是一日当中培积的福德，是你千百万劫都培不到的一个福报，因为利众之故。就是因为利众的缘故，你知道菩提心的功德有多大？你知道你的行为上面间接的利了众生。你比如说你在自己本地区的话，可能也就是无非做了点事儿，办了本书，或者做了点那种特别的这个体力劳动的，造了几个表格或者说是在功德会里面放了点声，统计了点钱呢，统计了个数字啊，等等等等，类似于当然这个具体的，你们很多道友的具体发心呢，我们也不清楚。我讲的就比较局限，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法身，乃至于什么找了个车呢，或者是干嘛干嘛的，看起来好像是很普通、很琐碎，只是呢做了些体力劳动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的话，它是整个属于是大善知识、弘法利生事业的一份子，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海不枯，水不干。哎，还不枯，这个水滴，这一滴水乃至到菩提果不会干涸，而且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大海的话是由每一滴每一滴水构成的，那么最终起到的这个海的作用，就是承办了广大的弘法利生的事业。你知道菩提心的功德真的有多大吗？我们现在没有了解，是因为没有学过，这个的话没关系。这个不知则不怪，但是，一旦懂得了菩提心的功德，懂得了发心的功德，你懂得了普贤行愿品，实际上主要的核心就是弘法利生。而你看到了他现在最末尾所讲到的这些种种功德的话，如果不去随顺，很可惜。这个的话，完全是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面，只是一个一心念佛，或者连闻思都不肯闻思，只是想勉强的听了一点传承。然后呢，就觉得自己这个净土嘛，一句佛号念到底了，这是他最这个修法嘛，哪有那么多其他的乱七八糟，或者说是这么多的东西啊，又要文思，又要考试，又要讲研，这么麻烦。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哦。任何一个法门的话，它是有它的窍诀在的。那么这个净土五经当中之一的普贤行愿品的这种描述，你如果能够相合于这样的一个普贤的大愿去随顺而去呢发心去修行去行持的话，临终的时候你肯定是跟阿弥陀佛结上殊胜缘分的，你不走也得走的，是这样子的关系啊。而且的话，我们的相续中无始劫以来的这些业障啊，你相续中想圆满的这些功德呢，其实都是随顺于这样的一种发心而逐渐得到圆满的，而逐渐业障呢逐渐消除的，它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今天呢，这个讲到这一段宋词的时候也是呢有几个比较关键点的问题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再稍微沟通一下再稍微沟通一下。我们对普贤行愿品要有一个深深的一种信心，而且呢要以智慧去圆取，信心和智慧缺一不可那我刚才讲到的那个什么这个就是源于菩提心的发心啊，哪怕是这个真的堕入无间地狱，也会这个持入速出就是它能推持入，并且能迅速出来，而且苦短，对吧？ 时间啊，这个苦清，我说错了，苦清时间短，就是这几个特色，这四个特色的话，都是源于发心的功德而来的。那么就能够说明这里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这里，法王如意宝在这里说的，如果说念诵普贤行愿品决定清净业障，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它的核心是在于呢这个跟随顺普贤的大愿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能够口念心不念，自己呢天天说啊，那这样的话太好了，我以后就念普贤行愿品了，这种发心啊，那以后什么也不干了，甚至于我随便造作恶业。你想想看嘛，多么自私的一颗发心，这个跟普贤行愿品的哪一个颂词能沾边儿，都不好意思说哦。如果说一个修行人修到后面越来越自私哦，连力所能及的为别人能做一点事情的这个都不愿意做的话，你怎么能说你还好意思说你天天念普贤行愿品？那这个就不敢讲喽啊！这个真的讲出来，别人一看啊，那你天天把这个普贤行愿品作为你终身手持的最有信心的法，那为什么你的身上的话一点都没有显现出普贤行愿品的一丁点的那个意思呢？这就很奇怪喽，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我们奉诵啊，就是念呢，是要念诵心目前当中啊，当然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我们是以发愿的方式去手持，现在是现前不了的。但是呢，它其他的很多，尤其呢，它方方面面都是涉及到的是这个弘法利，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那种愿力呀，还有自己力所能及的去行持，这个的话是一定要有的，最起码自己的。身心两方面跟普贤行愿品去相合，那最终自然会得到他最殊胜的果。好，今天的这个辅导我们先讲到这里啊。然后呢，下一周的话我们会讲到最后一堂课，希望大家也能够善始善终啊。这个普贤行愿品实际上是一个经，非常的殊胜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圆取。那我们这次过了之后，辅导过了之后的话，就不一定再有机会呢。啊，能有这样的因缘，什么时候再给大家辅导第二遍？所以你们学过以后呢，希望的每个道友呢都能增上圆这部经的一个信心，然后呢，在终身当中好好的去手持，做一个如理如法的修行人。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谢讲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智普贤慧心已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